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经过好几周哈，然后我们终于不用放显明长老的语音档和 DVD 了。由于是有新同学来，我们照例啊，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法华玄义是什么，它的内容要旨是什么，怎么读啊，它是跟天台学有什么关系啊，跟大家说明啊。那如果是说明的部分，就请到这个大家啊写一下板书啊。这个请大家看白板。而我们知道在中国佛教有很多的宗派，与其说是宗派，不如说是学派。在天台宗以前啊，第一个在天台宗以前啊，中国佛教有哪一些学派呢？中国佛教的学派，那么这边也要说什么是中国佛教。佛教是从印度传到中国，那它怎么流传呢？它有分陆路和海路两种途径。陆路就是从新疆省的帕米尔高原越过葱岭到达西域，属于新疆省的南方啊，塔里木盆地，它那个沙漠、啊，它有很多的小国家啊，就是西域诸国，然后透过丝路进入甘肃，到达中国长安啊，甘肃省啊，到陕西省。另外一个，这个是陆路的部分，大概都是经过好几百年，佛法先传到西域，西域再传到中国。另外一个是海路，由印度坐船到达中国南方，或者是浙江、江苏省。进入啊，进到中原，大概传播途径是这两个。然后佛教传到中国以后，跟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起了冲突性的碰撞、摩擦，再融合，终于经过三四百年开展出来，不同于西域的，也不同于印度的，完全属于具有中国文化思想特色的中国佛教。所以这个就是中国的佛教。那么在流传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遭受到很多的摩擦碰撞，再来融合。最跟中国固有思想摩擦碰撞的是哪两个？就是儒家跟道家，乃至于后面的道教。我们可以知道，儒家思想在先秦时期，在汉朝时期，乃至西汉，它都是占着领头的地位。尤其是在战国时代，齐国开创了稷下学宫，有九流十家，所有的当时中国的各种思想都在那里。到后面，汉朝刚开国，一直都是黄老治术的道家思想。到汉武帝，就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请问，他不是儒家哦，是儒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以法家思想为什么施政引导的指导原则，重农抑商。佛教这时候还没有传来中国，还是在西域这样酝酿，直到西汉张骞通西域的时候才逐渐带进来，但是不见于官方记载，只说在天竺有一尊神明非常的厉害啊，神明，这个神明思想能够让所有的人都能接受。那这个神明是指谁呢？对，就是世尊。那真正的官方记载是东汉明帝夜梦金人之后呢，由太学生博士蔡英带领迦奢摩腾祖法兰进入洛阳，所以在洛阳成立白马寺。但是我跟诸位说，这个寺不是佛教专用的，这个寺是中国官吏的一个什么，这个行政机构的一个名称，知不知道？所以我们以前啊，有没有听过什么大理寺？
这个大理寺没电，我去换一。
好，这个大理寺，它相当于中国官吏的，好像类似法务部这样子的吧。法务部的下属单位，因为在汉朝，它还没有出现六部。这是关于中国官吏的政治制度。知道六部吗？吏户礼兵刑工，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刑部尚书，六部，六部，吏户礼，礼是礼貌的礼。兵、刑、工啊，在这六部里面，最重要的是哪几部？兵部、刑部、户部。吏是管理官吏的，户部是好像我们的经济部啊，还是财政部？我不知道哈。 兵部就像什么国防部，刑部是法务部，大理寺呢是大概是法务部的下属，所以它是一个中国官吏的一个名称，官吏制度的名称。那那时候成立白马寺，所以由这个寺来看，这个寺它是不是佛教的寺院啊？并不是哈，它应该是接待外国的宗教人士，或者是统理国内宗教事务的一个单位。但我们在我们的佛教的书籍就把它说啊，建立第一个佛教寺院，其实跟历史上有差别。那为什么我这么说？就说佛教传来中国，它一定会接受到中国固有思想的各种冲击碰撞，最后才融合，所以才产生了中国佛教。当时中国佛教他们后来研究呢，研究经论有分几个，第一般若经，啊，成立了所谓的六家七宗。但是这时候的宗还不是宗派，还他们都是研究般若经的学派。第二，研究华严经十地品，对，为他做注解，十地经论，他也叫地论宗。还有第三，遵循着无相唯识安慧论师这一派思想，由真谛三藏翻译的摄大圣论。然后成立的摄论宗或摄论师，地论师，好，还有其他很多，底下就写等等等哈。第四，等等，好，到智者大师出现。智者大师俗家姓陈，啊，俗家姓陈，啊，跟这个谁呢？跟玄奘大师一样，他俗家也姓陈，啊，智者大师出现，综合以上所有学说派别，然后呢，评论各说之错误，去无存经，然后呢，接下来就重点以《法华经》为骨干，然后呢，骨干就是他的中心了，中心思想是《法华经》，然后呢，加入《华严经》。 那他的这个应该《法华经》为骨干和他的根本啊，根本加入《华严经》，还有他的很大的分支是以什么？哦，以《般若经》，还有《大智度论》。中论为什么？为纲。那这个是骨嘛，这个是纲。然后呢，再以《涅槃经》为什么？终极，然后总摄一切经论，成立一家之叛教。然后呢，树立一家解释经论之法则，然后以止观法门为修行之导向，所以最后呢，一群人最后。一群人跟随智者大师学习佛法与什么修行，与什么地方？于浙江省台州天台山，故而名之曰天台宗。但是天台宗这个名词，它是在应该是灌顶大师之后才出现。好，天台宗是这样形成的。简而言之，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这只是在讲述历史，还没讲到思想。所以天台后来智者大师他在荆州玉泉寺和什么台州天台山国清寺分别讲摩诃止观、法华玄义，都在结下安居的时候讲。所以结下安居的时候讲法华经啊，或讲止观法门，就变成天台宗的一个什么一个 啊的一个惯例。但是在节下安居，其实最主要是要讲戒律了，讲戒律，包含止持、坐持、比丘戒、比丘尼戒、比丘尼操、随机结魔，或是结魔法等等。这是在律宗道场，但是在天台宗道场就分一半，那要讲《法华经》或是讲《法华学义摩诃止观》，另外就讲戒律。所以说，智者大师当时，那有所谓的天台三大部、五小部。第四，啊，天台三大部、五小部。什么是天台三大部呢？啊，法华玄义，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但是它的义理文字都非常的精深、艰深、深奥，包含了很多的教理评判，都在《法华玄义》里面。而《法华玄义》呢，最主要是以解释《法华经》的经文的题目。仅仅解释《妙法莲华经》五个字的题目，就将智者大师他一生，他对于这些学过的佛法修行包含在内，而且予以评论。所以这个非常不容易学。好，再来。法华文句，法华文句是解释《法华经》经文，也有它独特的解释法。再来就是天台三大部里面很重要的止观思想，就是摩诃止观。这是智者大师他将自己内心所证到的法华三昧内容融合他的修行而讲出来的止观法门，就摩诃止观。那么张安灌顶大师有将天台三大部其中的两部都交给智者大师审定，智者大师有予以增删，所以这两部是智者大师亲自修订过的。第三部《法华文句》本来是要拿给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原籍，所以这一部呢，就是大概可以说里面很多的手稿笔记都是，还有感想都是张安灌顶大师。所以历来天台中重视的天台三大部的这两个《法华玄义》和《摩诃止观》，所以《法华文句》就是解释《法华经》，很多人讲，很多人讲《法华经》啊，就很多人对《法华经》做注解。但是这两部呢，几乎没有人敢做，因为经过智者大师删定、审阅、增加，它变得内容深邃、深奥很多。好，这是介绍天台三大部。好，有没有问题？另外五小部啊，我用讲的好了。金光明经文句、金光明经玄义啊，观无量寿佛经书，还有就是我看一下啊，背得太多，啊，天台五小部。 天台五小部呢，就是《金光明经玄义》两卷，《金光明经文句》六卷，《观音玄义》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五重玄义》两卷，还有《观音义书》《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解释义书两卷。再来，《观无量寿佛经书》一卷，都是听说是智者大师的这个的讲演稿，然后由张安灌顶大师笔录。那么，唯一智者大师亲自的著作就是《维摩诘经玄义书》啊，这是智者大师亲自的著作，而且是当时的隋炀帝杨广半请求半以国王以皇帝之尊啊要求智者大师，可能有胁迫的意味在里头。好，《维摩诘经玄义书》，所以说四部呢，不，天台五小部就是《金光明经玄义》《金光明经文句》《观音玄义》《观音义书》《观无量寿佛经书》这五部。好，以上介绍了天台三大部五小部。现在我们要讲述法华玄义它的内容和读法。好，五小部，这是所谓的天台五小部。好啊，第一堂课就先讲到这，都还没讲到思想义理啊，我也没有看讲义，也没什么，就这样用背的背出来。你可以看桌上的那三本书哈，里面大概都跟我讲的一样。接下来我们讲《法华玄义》第五，《法华》。玄义，它就是呢《妙法莲华经》。五重玄义，首先，第一，分两个部分，第一个字是解释妙，第二个部分解释法。这个法呢，一切诸法众多，那么呢，要了解他一切诸法的真正核心啊，就是呢诸法实相。你也可以说这诸法实相是空，也是中道啊啊等等，或是真如啊哦，等等等等，好、哦。但是一切诸法太多了，那它的核心真正殊胜地方，我们怎么说？所以就是因法而称妙，法之众多 都是契入诸法实相，所以因法而成妙。那妙它能够解释这些诸法实相或空或中道或真如吗？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妙我们说它是不可思议的，不可用凡夫的角度来思量，不可以用凡夫的言语来论评论，不可思不可议，不可用语言文字来形容，则称为不可思议。所以妙就是不可思议，因法而成妙。所以呢，在《法华玄义》里面刚开头就是要解释妙，但是法太多了，那用什么来比喻？第三，以莲花为譬喻，然后有所谓的三种譬喻，什么因莲故花呢、啊？花落莲成啊，什么花开莲现啊？什么因？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因莲故花。第二，什么花开莲现？第三，花落莲成。现在依照着妙法，然后莲华啊，花落莲成，这分别意味着什么？我查一下啊，是不是这样？这是莲花三喻啊，第一个看看有没有因莲，没有。好，我先讲花开莲现是什么。它有两种含义，一个就是开权显实，一个是开机显分。好，你先抄，我等一下马上解释。当然花落莲成也有两个譬喻，一个是废权立实， 一个是肺肌力。哦，有莲花三玉哈、哦，第一个是，为莲故花；第二是花开莲线。哦，为莲故花了。为莲故花的意思就是比喻为时失传，好，这边莲花三玉我讲一下，现在就是啊，以莲花当譬喻，譬喻什么呢？
譬喻妙根法，以莲花做譬喻来譬喻妙根法，所以这时候莲花是这样妙的法。莲花，他说第一个为莲故花，我们知道这个莲是什么啊？一个莲花，这莲花很大很大枝啊，对不对？它那个莲花的梗很长，还有莲叶。我们讲的莲花其实不是印度的那个睡莲哦，是王冕画荷花的这个荷花。它叶子是离开水面很大，然后它长出来那个莲花呢也很大颗，啊这么大，它里面有什么莲蓬。莲蓬里面有莲子，对不对？所以它这里面的莲指的就是什么？这
里面的莲指的就是莲子。莲子的譬喻，就譬喻就是实相，为了使一切众生能够证悟诸法实相，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就是所谓的一佛圣法。圣是运载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法门可以使一切众生都能成佛。现在一切众生善根还有什么智慧各方面都参差不齐，那我们要怎么方便的度化众生呢？就必须有很多的善巧方便，也就是在莲花的栽培过程中，你必须有各种的因缘，对不对？有泥土啊，有水啊，养分啊，空气啊，日光啊，让它莲花 从这个地下茎的这个莲藕啊，这样长起来，越长越高，越长越高，到每年的什么六月、七月那时候，它莲花就长很大，然后开始花农就开始要去采莲蓬，取出里面的莲藕。啊，不，取出里面的莲子。所以呢，就是为了使令一切众生证悟诸法实相，必须善巧的运用很多方便之法。所以为莲故花是第一个，莲花散语，然后来显示妙根法。好，现在要去采莲。莲子了，划着小船啊，然后他们就开始去到那个莲花的花丛里面，它那是很大，他呢坐那个小船，然后去采，然后把他那个莲蓬摘下来。这意味着什么？坐着小船把这个莲花啊，这个花瓣啊剥开啊，要找到那个莲蓬，对不对？叫开权显实，就是现在告诉众生这些权巧方便之法，现在去除，直接告诉你一佛圣直显诸法实相之法，说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在《法华经》里面就是这样。在第二品方便品还是续品里面，有说 一佛圣法，结果五千退席啊，五千个增上慢人不能领悟，不能理解，不能接受，对一切众生都能成佛。这所谓的一切众生，上至三界最高的什么非想非非想处天，他的禅定那么高深，下至地狱道众生，无间地狱乃至推粪虫金龟子都有佛性，未来都能成佛，一切众生，一切众生都能成佛，连蚊子啊、蕨蕨啊、小的众生都能成佛。那有些人就，我在其他地方讲经，他们就来跟我抬杠，他说那个我们的细胞什么草履虫这些能不能成佛。我说你买来攻击啦，我说的是有情识的生物，他能够感觉到温热凉湿，他能够感觉到害怕喜欢，他能够识别事物，我这是叫友情啊。那有人说啊，那无情的众生，草木瓦石泥土这些能不能成佛？我说他们那个是法佛性。什么是法佛性？他们都是空性，都是原生一切法。但是有人再问，那你还没回答我，能不能草木瓦石可不可以成佛？那我就回去想了以后，就想到一个方式来破解。在那时候地球刚刚形成，地球上没有生物，天空中充满了氧气、氮气、氢气还有水，然后地球一直闪电雷鸣火烧，高温高压，那地球那时候还很不稳定，就在这样子的高温高压雷鸣闪电这么多的这个能量聚集之下，我们所认为的无机物氮气、 对不对？有水，有氧气，对不对？然后雷电啊，日光啊，压力啊，温度。科学家有做过这样的实验，就是这样子高温高压雷电轰击，最后居然这些交互掺杂运作，产生了一个有机物叫做氨。然后呢，就从这个氨开始做很多的进化演化，单细胞生物、多细胞生物，然后变成了小型的什么河里的、水里的、海里的、江里的小型生物，然后慢慢的就形成鱼类。有没有读过国中生物、高中生物？我说，那你我这样回答，那你说无情物能不能成佛？对方愣住，他没想到我用生物学来回答他，这是真的哦。科学家有做过这样的实验，但是我说他们成佛是很久很久。我们现在所有的专心的目标在于人，以人为主啊，所以这个无情能不能成佛，我就这样回答他了。好，法华玄义还没讲完。既然如此，哇，九点了。既然如此，果然如是。接下来我们要解释因法而称妙，所以呢，第三个、第四个，我们要解释什么是本，什么是机，本门和机门。简单的来说，机门就是佛这一生从入胎，从母亲，他从刀立天呐、内院，弥勒内院啊，不是刀立天的内院啊，不是讲错，不是刀立，兜率天的内院啊，东西太多插住了啊，兜率天的内院下生人间啊。他的妈妈摩耶夫人正要回娘家待产，手呢攀到一个树上的树枝，这树叫无忧树，对不对？他已经怀孕很久，然后呢佛下生，然后呢经典上说的非常奇妙，佛的诞生是什么？右胁而出。那有人这样说啊，那他右胁是什么意思？
右边的根是我诞生出来。
这个太神话了，不是哈、哦？应该是摩耶夫人待产，靠右侧卧，而从产门而出。而印度神话都有很多的象征意义性，且不要把它全部当真啊。好，那佛一降生出来，他就会走路了，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对不对？这个神话有没有听过？有。可不可信？啊，聊备一格啊。他这个也是有象征意义。好 ，anyway， 佛这样子下生人间，当迦毗罗卫国的王子，游历四门，看尽生老病死，觉悟，跳墙出宫，遍访名师苦修六年，终于在菩提树下得证什么？得证佛果。然后呢，他 开始红化各方，到最后在双梭罗树中间入灭。他这一生所修行所红化都有文字留下，这一生的所经过的痕迹，我们称为机门。那这样就可以振奋人心，说佛也是凡夫而修成就，我们当然可以成佛。那么本门的意思是什么？佛在过去久远劫之前早已成佛，他到人间来，这一连串的行为痕迹只是一种示现，最后他终于回到他原本之地。就像法鼓山大殿，它不叫大雄宝殿，它上面挂了高高四个字，叫什么？来面目，就是这个意思。好，按照佛学词典讲的本机二门的意思就是这样。啊，那么佛光大词典讲的本机呢，是是这样说的啊，我念给你听啊。本门与机门之并称，又作本地垂机，略称本机。这个是天台智者大师所建立的，本就是九层之本地，机近层之垂机，指的是实体和影现。本门是指什么？如来于久远之往昔已成佛，以显示佛陀之本地根源本体之说，就称为本门。机门，心境视线之佛陀以显示本佛为教化众生而至本地应化垂机之说，就称为应机垂机。这是出自于《法华经·如来受量品》。那么如果说做学问呢，本机之说最早是僧肇和僧瑞鸠摩罗什门下根据《法华经》中所说，到智者大师用本机这两个来解释《法华经·如来受量品》。所以就说啊，智者大师他也是啊，很多说法是承袭着过去的成就而来，但是因为智者大师天纵英才，他这个修正啊不同凡人，他得的法华三昧前方便玄陀罗尼，这所谓的前方便，他就能够所有经典经论教理人家讲说的佛法，他都全部一词不忘，不会忘记，听过看过全部都背下来记下来。哇，这个我们没办法啊！一看一本书厚厚的，全部看完全部背下来啊。这个是本机二门，就是为了要解释莲花三喻中的基本。好，再来，现在解释过了本机二门，再来就可以讲什么是妙了。妙，不可思议之意。就是不可以用凡夫的思虑、语言、文字来推度圣人的行为，或者是诸法实相空性，不可思议。所以妙 是不可思议的意思。那以前翻译叫般若，大家有的讲般若，梵文叫什么意思呢？梵文 Prajñā， Paramita， 般若波罗蜜多，知道吗？心经知不知道？它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玛哈帕吉尼亚帕米达苏查，不知道我在念哪一国文的梵文，就不可思议的妙智妙慧，我们称为妙，所以它妙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那它这里有分相待妙、绝代妙，好，再来呢，用一个好，机门十妙。本门十妙，第三观心十妙，然后以机门可以含摄本门和观心，所以机门最重要。现在跟你讲，跟你解释什么是相待妙，什么是绝代妙。好，相待妙的意思我这里解释啊，乃是它有比较之意，就是例如王永庆比我们有钱，蔡万春蔡万林比我们有钱，我们比他没钱，所以呢他富有我们贫穷。这个意思就是说啊，这个相待妙含有这个相对比较之意。对于你来说，我的殊胜，所以一个是出，一个是妙，所以这称为相待妙，可不可以？好，大学一年级所学的。理工科是学什么？离微积分。那我们高中就学过了，但是高中学的微积分那很粗浅啊，跟大学所学的大学一年级的微积分那不可同日而语啊。高中学的微积分是一学期而已，而且是很基本的。我们以前大学学微积分这么厚一本啊，那时候觉得刚上大学，大学那时候还是窄门中的窄门啊，社会组录取率两成，自然组录取率四成，加起来是不是四加二等于六成？不是啊，总录取率不到五成。所以那时候刚上大学觉得很了不起，成天抱着原文书在校园晃来晃去，其实一个字都没有读。所以以这样微积分来说，大一的微积分和高中所学的微积分完全不一样。大学一年级的微积分是各种数学的基础，你没有学它，其他都通通学不来。像工程数学、微分方程的偏微分方程，还有什么化学、数学、物理、数学， 复变函数啊，高等数论，你没有学微积分不行啊，基本的东西。所以说相对没有，就是它还有比较之意思，就一个是粗一个是妙，它这样比较，一个是粗一个是细，这就是相对妙。绝代妙就不同了，绝代妙就是说超越了相对相待，再也没有什么分别了，称之为绝代。超越重点是在超越，好，例如菩萨果位和什么罗汉果位，不错，我写简体字哈。这个罗汉是指四果阿罗汉哦，不是我们中药房的罗汉果啊。这个以前有一个佛学院刚入学的学生，我们考基本名相，问他什么是四果，他说这还不简单。我们说是说的是修行正果的果位啊，是断烦恼成圣人。他说我不知道啊，刚来入学啊。这个人就是我爸爸。他刚出他去读佛学，什么都不懂。好，所以菩萨跟阿罗汉来比。哪一个是粗，哪一个是妙？当然是菩萨为妙，罗汉为粗。但是绝代妙就超越了菩萨和罗汉，诸法实相空性，有粗妙吗？没有，所以这就是绝代。例如中道。好，所以在法华学义里面讲相代妙绝代妙，这个讲过以后，它这个有逻辑性啊，它才讲机门十妙、本门十妙、观心十妙。机门刚刚讲过了，机门十妙有分前四和后六十种，前面四个是自己修行，称为自行啊。哪四个啊？净妙、智妙，还有什么行妙、位妙，这个称之为自行。自己修行断烦恼正空性成中道，包含五十还有藏通别圆四教种种的交错复杂配置，前四秒我目前就是讲到了位妙，太难了，很多人都听了到后面画它就是那六个，一二三四五六，那哪六个呢？念给你听。讲法华学义真的好累。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讲义哦，传播用背后面六个是哪六个啊？好，基门十庙后面六个是三法庙，一二三的三，佛法的法，这是第五。第六呢是什么？感应庙。第七，神通庙。第八，说法庙。第九，眷属庙。第十，功德利益庙。这称为后面六种度化众生十种，这六种不可言喻殊胜不可思议的。好，写一下好不好？三法庙，再来呢，感应庙，是不是？对，感应庙、神通庙。感应庙、神通，写成神道，这样也能修止观哦。为什么会写成神道？因为我脑中出现了日本的神道教的天照大神四个字，就写成神道。神通庙，还有呢，说法庙。然后呢？对，眷属。功德。有些人就简写就是利益庙而已，所以这是后面化他。前面是自己修行，后面是度化众生。我目前讲过的经论，南中之南，无复此难，宇宙最难，就是《法华学》。每次我讲完《法华学》，你就回去要虚脱，脑袋不能运转，然后到一两点。重点都是在基门十庙，因法而称庙。那个我的老师慧月长老一生讲法华学，一直讲到十庙，没有讲完就过世了。我是现在讲到微庙三分之二。希望这一生我能够把《法华学义》这一本讲完一遍就可以了。显明长老没有讲《法华学义》，他只有讲《法华学义》有智者大师的结录本。妙净长老这一生没有讲《法华学义》，智海长老也没有讲，他讲《楞严经》。好，这个是基门十庙，另外本门十庙，我给你用念的。这个庙就是不可思议啊，包含修行不可思议，还有呢，度众生不可思议，正果的果位的不可思议。这基门就分这十个，智慧不可思议，境界不可思议。为什么讲境界不可思议？佛的境界、阿罗汉境界和凡夫的境界，可不可以相比啊？这样一比较，就是一个是出，一个是出，一个是妙。出的是凡夫，妙的是圣人。圣人呢，还有分菩萨、法身大士、声闻、缘觉，各不相同啊。 好，现在要讲本门十庙是哪十个呢？好，注意了哈，第一个本因庙，本来的本，因果的因，从本佛之因而言，其修行之因为妙。也就是说啊，就这个从凡夫到圣人，乃至我们想为利众生愿成佛，这最后终至成佛，望见本来面目啊，这个修行之发心过程都不可思议，而成为本因妙。第二，本果妙，由因而到果都不可思议。第三，本国土妙，啊，我就用念过去啊，本国土妙。第四，本感应妙，那你记笔记就是这样，写一个本，后面写一个庙，中间就十个。好，现在到本感应庙了。第五，本神通庙。这个本神通庙就是说，我们能够修行正悟之后啊，度化众生，视线的神通不可思议。这个神通不是异能，这个异能是你有三个修行方式而达到。第一个禅定，第二个持咒真言密咒，第三个业报所得。这是得到异能跟修行而得的神通正果，断烦恼，有空性智慧神通，完全不可言喻，不可比较。像舍利弗，不是讲错，目犍连尊者，他现神通是多现呢？一脚踏地球，一脚踏梵天，手上捧日月而说法，这样子的神通。而三界一切众生茫然不觉，你看这样的神通多大。再小一点的神通，翻江倒海，对不对？移星换斗，这在中国道教就有了。这才叫神通啊，而不是说，哦，我看到你背后有人在盯着你哦，你有业障，这哪里叫神通啊？这叫吓人吧？就算真的有，需要这样啊？对方也很苦啊，难道不要度化吗 ？OK， 好，讲到哪个本神通庙是不是？再来，什么庙？本说法庙，这是第六个。第七个，本眷属庙。第八个，本涅槃庙。第九个，本寿命庙。第十个，本利益庙。好，从第六个以后再念一遍。第六，本说法庙。第七，本眷属庙。第八，本涅槃庙。第九，本寿命庙。第十，本利益庙。以上十庙呢，第一是自行之因，二三八九是自行之果，所以写笔记 第一是字形，你就写阴。二三八九字形果，好，四五六化他之能化，七汉时化他之所化。好，在《法华玄义》里面呢、啊，它有列出观心十妙的名称。就是这四个字观心十妙，但是观心十妙哪十个法华玄义里面没有了，只有在湛然大师啊他的十不二门中啊使令你理解就观心十妙。我想这观心十妙，观心就是修行啊，观察我们这一念心性，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但是众生心广啊，佛心又高，所以我们只能观察己心，以己心而推及众生心，而断除福祸，断除一切烦恼之后到达佛心。所以说都是空性，都是诸法实相，所以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好了，这把这个庙的名目都全部讲完，现在也快九点半了，剩下一分钟，有没有问题？啊 ？OK， 本寿命庙，本佛能自在的视线。请注意到它是能自在视线长短不同的寿命，所以它的寿命非常的微妙殊胜，不可言喻。我们可以讲一个例子，就是过去已成之诸佛，例如迦摄佛，他法身常住，但我们能不能看见他的应化身？应化身看不到，报身看不看得到？看不到。过去迦摄佛的应化身他已经入灭了，我们看不到他的真实的。像我们这个世尊，他是藏六的老比丘像，我们现在也看不到，但是他的报身法身仍然在。用这样来解释他的寿命不可思议。好吧，今天就先讲到这。下周就我们讲魏庙里面的文具，接着讲下去。你会不会觉得太撑了？今天太多东西了。我最后说。很多人劝我就是讲一些心灵鸡汤啊，有佛法气氛的开示就可以了，这样就很多信徒。我也想这样，但是我想起妙净长老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些经论啊，我们都放在书橱里面，没有人去读它，也没有人去讲它，久了以后难道是喂虫子吗？啊，你这样是佛法的罪人啊。嗯，啊，我是这样的心情。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向下文长复以来日，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